今天是2025年9月20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是新闻茶座时间，我们今天讲讲护城风。中国百万网红护城风为什么被封？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必要讲一下，因为很多人觉得理所当然，所以我们要讲一下啊，讲一下，不能把这件事情变成理所当然。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啊，然后请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讨论。9月20号下午，百万网红护城风被全网封杀啊。护城风在抖音、微博、小红书、B 站，他的账号都显示禁言。微博的这个护城风2023的页面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目前该账号处于禁言状态。那么粉丝超过130万的抖音账号护城风啊，页面作品清空，也显示因为违反法律被禁言啊。这是中共非常典型的社死操作，社死就是社会性死亡，就是你在所有的公共场平台上就看不到你了，就这意思啊。那么护城风今天发了一个短视频表达他的心迹，他说，我拍这些作品没有高大上的初衷，我就是想挣钱，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让社会进步一点点。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视频全部被下架，但是我护城风本人可以对我自己所有的行为和所有的话负责任，这很牛逼啊。他说，我对得起我受过的教育，我的良心以及我的人格，我也对得起直播间、抖音还有 B 站每一位网友，你们看过我的视频，给我刷过的礼物啊，给我点过的赞，我对得起每一个人啊，这很厉害啊。他说，今天可能是我在互联网上最后一次和你们见面，我也不清楚以后能不能见面，但无论怎样，我对得起历史，我对得起历史审判啊，这很厉害啊。这个留言写得很好。基本上护城风是一个现象级的网红，今年27岁，江苏镇江人啊。他是从23年2月开始做自媒体，他只用了2年半的时间就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网红，非常厉害。那护城风刚开始是做了一些购买力挑战和普通人生活状况的一些视频，比如说一天的工资能买些什么，100块钱能买什么。那么他在四川拍了一个78岁的老奶奶啊，农村的老奶奶。这位老奶奶每个月只有107块钱的农村养老金啊。他说他很久没吃肉了，然后呢，护城风就给他买了大米、面粉、鸡蛋和肉，花了128。虽然护城风非常小心的避免触及一些所谓敏感的话题，但是他的视频展示的中国真实的情况，让他的账号经常会被封。那么去年的5月份，他在护城风在他的直播中质疑这个国产电动车，他说电动车他只选特斯拉，只好他的账号就被封了。去年的8月，护城风又说，他说一个城市要是没有三姆会员店，没有苹果直营店，没有国际机场，没有10条地铁线，这个城市不配年轻人留下。然后他的账号又被封。他提出了一个观念，叫消费者按照手机分为苹果人跟安卓人啊，安卓人属于社会底层，低收入还有专科群体啊。于是呢，就有了一个叫安卓梗，护城风的安卓梗，叫超市就去山姆，手机就用苹果，电动车就开特斯拉，油车就开丰田啊。他说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就是典型的安卓人，安卓思维啊。所以呢，结果是从9月16号开始，其实封他是从9月16号开始。9月16号开始，这个微博啊、抖音啊、B 站就陆陆续续，直到9月20号全网被封啊。 那么网友形容说，说这个护城风做了让他们当然就是网信办啊，让他们不开心的事情。第一个是把中国的阶级固化、贫富差距暴露在公众面前，这第一个。第二个，强调我纳税我有权，让这个基本盘意识到高铁啊、地铁啊、大学啊、基建啊都是纳税人养的。还有就是他对比中韩收入消费的差距，让中国的老百姓看到自己的贫困。还有就是他打破所谓的民族主义啊，他批判什么传统文化，批判中医药啊、文言文啊、四大发明啊。然后他还揭露，他说就是护城风其实讲的都是常识。他说中国发展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所以结论就是，护城风的开制效果强过专业反贼。他用最得罪人的话说最暖心的事情。然后有人还在这个叫什么知乎上问说，护城风最终结局会是什么？然后有个网友就答，他说有一次护城风在直播间把一位3D 的小哥说哭了，他说我觉得他在跟国家争夺优质资产，所以注定他的结局不会太好。这话一语成谶啊，争夺优质资产，什么国家优质资产，什么3D 小哥，低学历，低智商啊，低什么，反正3D 收入啊，认知主要是认知低啊。孤舟一帆渡是这么说的。他说护城风走的是工资路线啊，工资被打倒之后，就没有人再敢公开宣扬工资那一套。工资那一套是什么？工资那一套就是常识。但工资们提出来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反而因为经济下行而逐步暴露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护城风，他叫他护盛啊，护盛横空出世。即便他很 low， 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全网只有他一个人敢公开宣扬工资那一套就常识。所以那些被银趴压抑着的人口都去找他了。还有一个网友说护城风最近很火，他我第一次关注他是在一年多前，偶尔刷到了他给一对摆摊的聋哑情侣2000块钱，然后就看到了一系列他送钱的视频，通过他给很多底层的群体送钱并陪他们买东西，了解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啊。君子论迹不论心啊，当时觉得他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即便是为了博取流量又能如何。于是呢，他说我就私信给他发了红包，也算是让他帮我把钱给更多的需要的人吧。那么护城风的视频内容呢，大部分是基于生活化的观察和常识性的判断。那这种基于常识的评论虽然没有复杂的理论，但是能够直接引发大众的共鸣。当人们开始习惯用自己的判断来审视现实，而不是依赖中共宣传口径的时候，这就对中共的营造虚假舆论构成了威胁。当然更关键的是什么？更关键的是护城风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网红的范畴，他正在成为一名意见领袖啊！中共网信办真正警惕的不是你言论的对错，而是这种能够引导公众情绪和设置社会议题的影响力。一旦这种影响力形成，它就会威胁中共的舆论控制能力啊。而且护城风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舆论影响力和它的收入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啊。护城风现在我看到最新的是他一个月的收入有60多万，非常厉害啊。 那主要是来自直播跟带货，这对中共来说这简直是冒犯。你想一下，中国是一个高度依赖权力分配资源的体系，而护城峰是一个不依附任何传统权力，单凭他传播常识和日常观察，他就能获得这种级别的经济回报，这本身也构成了一种威胁。他成功的示范了一条路径，用独立的个人就可以凭借他的话语权直接就获得财富和影响力。而这种模式如果被认可，被复制，被放大，被扩散，那就是被对现有秩序的挑战。所以呢，护城峰被封，它肯定不是一两句话的适当，而是有这几个因素的叠加。一个是常识传播啊，削弱了中共洗脑的效果；第二个就是意见领袖的潜质，动摇了中共舆论的垄断；还有就是收入，它的收入水平显示了独立传播的高回报。你把这三点结合起来，就使这个护城峰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具有一某种娱乐性的博主，他被视为体制无法容忍的潜在风险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大家还记得吗？前两天我们做过，最近还有一个被封的百万博主小 A 在上网。我们对比护城峰跟小 A 在上网，这两名都是百万博主被封，你就会发现中共在网络治理上其实已经陷入了一个死胡同。这为什么这么说？小 A 在上网跟护城峰他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网络博主都被封啊，他们代表了完全不同的诉求，但是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打击。对于中共来说，这两个方向都意味着威胁。护城峰的威胁来自于常识，他用直白的语言讨论公共事务，讨论公共事务中的常识。那么对于一个依赖虚假叙事的洗脑工程来说，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力有的时候比直接的批评更难以应对。因为它从根本上削弱了中共的宣传有效性啊，而小 A 在上网这种躺平博主对中共的威胁则来自绝望啊。这个小 A 在上网的视频几乎没有任何的观点输出，他就是不断的重复睡觉上网、睡觉上网，简单的循环。正是这种毫无波澜的绝望状态，精确地击中了当前中国社会很多年轻人的心理痛点，所以他就吸引了百万级的粉丝。对于外界来说，或许这只是对于小 A 在上网来说，这只是一个个人方式的选择，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处于飘摇的政权来说，这种行为等于大规模地放大了整个社会的无望感，他在瓦解社会信心啊。所以一个是用常识让中共的宏大叙事失效，一个是用绝望让中共的社会信心崩解。这两种表达看上去无害，但是它都击中了中共的软肋啊。就是因为这种现实的沉重，所以护城峰所讲的常识才显得非常有说服力，也是因为大众对空洞口号的失去耐心，更愿意相信自己所见的日常观察，同样的，也正是因为大量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所以小 A 在上网，他所展示的躺平状态，才能引发这么广泛的共鸣。这都是中共无法忍耐的威胁。所以总而言之，护城峰也好，小 A 在上网也好，他们被封是在同一个治理逻辑下的结果， 而这个治理逻辑呢，同时害怕什么？害怕常识，害怕绝望。所以这种做法本质上就是走进了一个走不通的死胡同，它既不能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社会矛盾，它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稳定这个舆论，它只能让网络空间变得更加沉闷啊。目的是因为要解决他面对的压力，这是一个，一个是护城风跟小 A 在上网，另外还有一个跟护城风一起消失的，还有另外一位网红，叫什么？叫罗永浩啊，罗永浩啊。那么无论是护城风也好，还是罗永浩也好，他们都是中国互联网语境下成长起来的现象级的人物啊。那护城风跟罗永浩风格迥异啊，但是他们早就超过了单纯的流量博主，他们成为能够影响公众议题的意见领袖，所以这件事情他们的共性，但是他们都抵达了相同的终点，就是沉默。护城风的消失是网信办直接下场的结果，但是罗永浩他是在和西贝连锁餐厅的激烈交锋后远走日本，一个是遭遇到的公权力的压制，另外一个是领教了资本的残酷围猎，这是两种看上去不一样的力量，但他们遵循的是同一个黑暗而且古老的规则逻辑。这个规则，这个逻辑就是丛林法则。在这片丛林里面，只有强权才有资格定义和阐述真理，任何来自弱者的真话都是不可饶恕的冒犯啊。那护城风的罪过是什么？护城风既没有挑战政治体制，他也很少接触敏感话题，他做的就是把人人都能感知到的常识用最直白的方式讲出来啊。所以护城风的影响力恰恰就是在于他唤醒了普通人用常识去判断的能力，所以他的存在本身就在瓦解官方叙事的剧本盘，这是他的罪过。所以公权力就要让他消失，所以封杀护城风就传达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在这里定义的权力归官方，不归常识，你的影响力越大，你就越危险，就越要从公众当中公众视野当中抹去啊。那么罗永浩的遭遇揭示了丛林的另外一面，他因为公开批评西贝餐厅触犯了庞大的商业利益，在中国的商业丛林里，资本的力量同样不容挑战，所以罗永浩面对的是来自利益集团全方位的压力，他最后选择远走他乡以示退让。所以资本的逻辑和公权力的逻辑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就是真相是什么不重要，谁的利益受损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把罗永浩和护城风的命运并列来看，这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图画就耀然纸上，它告诉我们中共治理下的中国并没有真正走出几千年来成王败寇的历史循环，它延续的是依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它用当代政治的黑暗和荒谬包装起来。所以在这里我讲的是中共治下的中国没有公理也没有正义，只有权力的傲慢和胜利者的通告，而那些被定义为冒犯者的人，他们的宿命只能是消失在无尽的沉默当中。就是我今天做的话题准备啊。好，那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观点，来，我们来讨论讨论。今天我是不是太早了？大家还没来。 我们看我们平时，这怪我平时太晚，大家习惯了太晚，早了就不行了，早了就来不了了。好，观点和情况，我偶尔看过护城风的直播内容，基本上是展示民生状态以及一些粉红兑现的视频，内容深入浅出，传递的都是常识性的普世价值观点。在独裁政权的眼里，这种直播内容等于是在和洗脑系统抗衡，而且有失控的迹象，所以要封禁它。中共不仅要洗你的脑，还要洗你的嘴，真的是古今最邪恶的政权。观点，护城风讲的逻辑和墙内的立场不符。OK。观点，不允许告诉人民或者发现中国丑陋的一面，只能告诉众人岁月静好，人人富裕，让人人视而不见别人的苦难。那天我看见一个讲什么呢，讲护城风，护城风在那个韩国，他去韩，因为之前经常有人讲啊，这韩国人很穷啊，这个肉都吃不上啊，吃不上，很穷啊。然后护城风就去韩国，就去了解他们的收入，哎，发现他们的收入比中国人收入高多了。那肉是很贵，但是以他们现在的收入，吃肉不是问题啊。所以实际上护城风我觉得是两点很重要。第一个就是揭示真相啊，比如说拿100块钱去买东西，买能买多少东西啊，问你的收入是多少，我们呢拿你一天的收入，我们去看看能买些什么东西。这个就是，其实这是最最直接的裸真相。护城风揭示的他的很多的，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行动力，他用这种行动力去揭示真相，这个很厉害啊，这是他成为百万网红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大家有没有发现护城风粉丝并不太多，130万，在互联网上，在自媒体上，那这个比他多的网红比他这个粉丝多得多的网红一大把，但是那些网红都没他收入高。为啥？其实这个我没太搞懂，就为什么网上那么多几百万粉丝的网红，那收入跟护城风没法比。护城风五六十万的收入，那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当然很多人打赏，这是一个方面。但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别的吗？我不知道。有没有网友知道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今天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在非常纳闷。因为他的粉丝量并不算太大，在中国你这百万级算啥，100多万算啥，但是他这个粉丝量能够有这么高的收入，我就有点奇怪啊。有知道的网友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啊。观点，墙内这样的包容不了，还有什么多元化，中国没有多元化，中国叫一元化，中国就是一元化，哪一元，中共就是一元，就是单一的一元化，没有多元化，他不包容，中共从来不强调包容，包容啥，他谁都不包容啊。情况，大兵的账号也经常有小粉红进去挖坑式的发问，一旦回答了很快就被封号。哦，挖坑式的发问啊，对，是。观点，以这些年的言论管控力度，互被封我不奇怪，他能在抖音上直播连线这么久我才觉得奇怪。我一直认为他这段时间放飞自我是白纸精神的延续，抖音内部绝对有人给他开绿灯。那我不觉得内部给他开绿灯，你说抖音内容管理失控了吗？我不相信啊，只是我认为为什么他会这么长时间还能存活这么长时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认为基本上他不碰敏感话题， 啊，这个很重要啊。他讲的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民生性的东西，他不碰政治议题，这个很重要。这个就是你要封别人，你得有个说头。其实到现在，很多人都不觉得他应该被封，他或者他理论上会被封，因为他没什么讲敏感话题啊，他讲什么敏感话题？他最多叫什么？这个安卓梗算过分吗？不算过分吧？啊，所以我觉得并不是啊，并不是，因为他的策略很比较管用，他的策略比较厉害，他不讲敏感话题，他讲的都是民生性的东西啊。观点，护城锋出过一些揭露中国真实情况的节目，他很勇敢，我很敬佩，所以我特地去看过他很多直播，后来发现这个人不太行，每次跟观众交流时，只要遇到和他观点不同或者他不能理解的概念逻辑，就诉诸于质疑对方的背景和人身攻击。比如他对着一个复旦的经济学博士骂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最后没搞清楚对方一开始提出的市场失灵这个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啊。OK， 那当然，他有不懂的，他肯定有不懂的，就像我有不懂的一样啊。骂了一个多小时，有这么厉害吗？那我没有听人说过这一点啊。理论上来说，一个博主呢，你要尽量包容是一回事，但是你不能要求他包容。为啥？博主是贡献我观点的，你跑得来砸场子，我当然不能跟你包容，我跟你包容干啥？就砸场子的人，我当然不包容。我们可以商榷，可以你讲你的观点，我讲我的观点，这个没问题啊，这个没问题。但是你说你非得来找我来单挑，我可以不跟你单挑的。所以。很多人要求博主包容，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你讲你的观点可以啊，但是我也可以不听你的观点。我为什么有？博主是自己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但是他不供应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谁供应的？平台供应言论自由，理解吗？观点，目前国内只要引起全民讨论的热点事件，共产党就会下场解决处理人，让参与事件的人闭嘴，不让全民讨论。这是这样啊，所谓的只要有舆情就全部灭掉啊，就是他不能看见公众讨论，公众只要讨论他就有风险啊，他就有风险啊。观点，几乎每天都看护城锋的直播，直播的节目效果很好，带大家睁眼看世界，传播常识。这个是重度消费者啊。观点，真相和常识是中共最害怕被大家知道的，说得好。观点，我们关注过护城锋，自觉不喜欢他在节目中的一些表现。OK， 一说我们呢就要小心啊，你不代表我们，你只代表你自己啊，用我们来表述的是有问题。不可以用我们表，只能代表我自己啊。即便认可他的一些行为和一部分观点，自觉不喜欢他在节目中的一些表现，即便认可他的一些他的行为和一部分观点，不过细细想来，我不过是有些妒忌他的勇气和他能够在践行和维护常识的同时获得如此的成就。OK。观点，现在封禁护城锋，以后就会有更多的护城锋出现。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勇敢，越来越敢做、敢想、敢做。其实这也是被中国的现实逼迫的。挣不着钱，如果还是循规蹈矩的，而不是另辟蹊径，那真的有可能会饿死。说起来，护城锋们是中共一手催生出来的。这是因果关系，说得好，说得好，有道理啊。就是说我现在这条路走不通，那怎么办？另辟蹊径呗。另辟蹊径是啥？就常识呀啊。经常看护城锋的直播，他为什么收入高？因为他在连线中经常让底层丑态百出， 能给看直播的副歌提供巨大的情绪价值，所以副歌一次刷几万几千的刷礼物。 OK， 观点，护城风主要是动摇了优质国有资产基本盘，基本盘就是底层的老百姓啊，这是上层人不愿意看到的。 OK， 观点，护城风最大的问题是他的所有内容和观点都是基于事实和真相，这是中共不能忍耐的、容忍的啊。观点，中共毫无章法的乱封号表明了中共长期掌握强权，想做任何事情都能轻而易举，久而久之导致了中共的智力退化、思维堕怠，中共有限的狭隘认知无法想象人类无限的表达方式，所以出现了常识普及、躺平上网的博主。中共现有的规则和制度没有办法对他进行处罚，所以只能权力任性，按照自己的喜好去点名封号。我相信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账号用温和的方式表达，让中共焦头烂额。OK， 观点，护城风的观点正确与否我不在乎，我也不看他的直播，但是中共的言论管控已经连表达温和的直播主都容不下了，这是问题所在。 OK， 观点，看似强大的权力实则虚弱不堪，一个小小的网红都无法忍受，看来真的要到头了。观点，中共封杀护城风就是害怕他的思维逻辑和揭示真相，启发明智对洗脑打击很大。关键是什么？就是讲的这两点。第一点，真相，真相最重要，以真相为前提加上他的常识，又有真相又有常识，你怎么洗脑？这脑洗不下去了呀，脑洗不下去了。观点，护城风的观点我不全部赞同，但是我坚决捍卫他的表达和发声的权利。护城风的观点呢，其实你比如说安卓，就是叫什么那个安卓梗其实是蛮这个叫什么平民化的视角啊，你要有苹果店啊，你要有这个山姆会员店，你得要有20条地铁线，你还得有国际机场，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个大城市。其实讲来讲去，这是个大城市，这不仅仅是个大城市，还是个富裕的城市。他说为什么不值得待？如果你没有的话，说明你不是个大城市，不是个富裕的城市，那你在这里找饭吃就找不到。其实他这个逻辑是这样的逻辑，只不过呢他用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我是这么理解啊。他其实需要让他的观点符号化。护城风的很多表达都是奔着符号化去的。所以他不一定那么周延啊，他话讲话不那个符号化的观点他不那么周延，但是他有辨识度。这非常利于传播啊，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他能够把他的观点符号化，这很厉害，这很牛啊，这很牛，这也是他成为被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所以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护城风做了很多对的事情，就是传播学角度是对的事情，他才会有今天的这种影响力啊。观点，我认为护城风被封是因为他只说真相而已，在中国社会中共是不会允许的，可见中共是多么的敏感和脆弱。是的。观点，其实很多身边的小粉红大多数都是岁月静好的人，他们害怕社会变革， 会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一旦环境有变，他们口风立马就会有所改变，所以他们都是假想的赵家人。一旦这种自我叙事破灭，立马就会变化，所以看起来粉红千千万，好像身边都是，其实都是潜在的反抗者。随着环境恶化，这些人只会越来越多。 OK， 观点一个护城风倒下，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护城风野火燎原，生生不息。尽管基本盘依然不少，但整体民众的意识觉醒是大势所趋，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护城风，让他揭露真相，让他普及常识。每个人都做这样的工作，每个人都做护城风，包括我本人也做护城风啊，揭露真相啊，这个传播常识，那么中国人就会得到更多的发展，中国社会就会进步。中国社会的进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共无路可走啊！中国的社会进步就是中共的无路可走。情况偶，我偶尔会看护城风的直播，我的判断是他的直播收入很大部分来自于那些支持常识的网友打赏，以及读出大量付费留言。 OK， 观点护城风已经属于奇葩了，他被封了六次啊，第六次才彻底被封，这已经是奇迹了。罗永浩为啥跑路？环境已经不行了啊。罗永浩算是暂避风头吧，啊，还不叫跑路，跑路就是离开了啊。我觉得他就是现在觉得人生有点风险，对吧？啊，内蒙古的势力很大，那我先暂避一下啊。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想法思路啊。观点护城风展示了中国穷人生活被封。我突然想起抖音前两年封的另外一个老哥，就是因为天天展示有钱人的浮夸生活，看起来只要是真实的就是中共掩盖的。在墙内被禁言，不只是因为你说的对或者错，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说的是真的。说的是对的也不行，说的是真的也不行啊！你必须说假的，说什么，说他跟着他顺着他的谎言说才行啊。观点，我认为护城风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朴素的清晰的语言，把原本复杂的世界讲给普通人听，让大家更容易理解。没错，这就是我说的把他的观点符号化，符号化容易理解，便于传播，便于大家辨识，所以呢一举三得啊。观点护城风的一些观点我是比较赞同的，因为都是实话，但是他通过贬低一些认知略低的人来扩大节目的效果和流量打赏，也给中共封禁他的机会啊。护城风的金句叫别怪别人，要怪就怪自己不努力。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被更强大的对手干掉了，不奇怪，千万不该，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启发天如人的资产。 OK， 观点我不完全认同护城风的所有观点，他有些观点有些偏激也未必准确，但这类敢说实话的主播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几乎销声匿迹，比如梁宏达、易中天、崔永元、任正非。任正非算啥？任正非是天龙人好吗？任正非啊，任正非讲的那些话全是吹捧的啊。护城风能够有此成就，其实是在严格的言论审查背景下，矮子里面拔将军的结果。嗯 ，OK， 好，是他的很多话不周延啊，就不周延。就是当你要去符号化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不能周延，一周延就没那个效果了啊。观点，中国几千年来都是统治者想尽一切办法驯服他的子民，当今社会也是古代皇帝制服的延续，所以任何开启民智的途径 都被抹杀。说得好，说得好啊。微博上贴过一个帖子，给他定义的是煽动社会对立啊。傅护成峰的风格接地气，你看过他的直播，感觉比较质朴，没那么虚假，这就是有些人比较喜欢他的原因。讲真话也触动了一些网友的内心，但是碰到了中共的养颜肉，中共编织庞大的骗局网里，偶尔出现几个冒头的觉醒者是不可以的。中共不怕一个人冒头，就怕一群人冒头，也搞他搞不定，他怕了，他们怕了，要不就骗不下去了啊。但是实际上现在中共已经骗不下去了，骗不下去的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没那么多钱了。很多人其实老实讲，很多人呢原来呢也是装傻，你说他完全不知道也不一定。他装傻的原因是什么？装傻的原因就是原来的谎言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收入还有啊，我觉得我生活还行啊，然后可能还未来还有更高的收入，我还指着更高的收入。那你讲一些大话，讲一些谎话，虽然我知道我未必要揭露啊，所以大家就一仰脖子就过去了。但现在不同，现在我的房子我都供不起了，你说我还陪你一起吗？不会的了。所以实际上经济下行让很多，这就有点像什么退潮。退潮我们大家都蹲在水里，裤子有的人裤子没穿也就混过去了。你一退潮那么就全露出来了，那你怎么能躲，躲不了呢。观点护城风收入可能有代收捐款的部分，抢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所以必须消失。捐款？为什么捐款？情况护城风靠直播打赏一个月就几万，上个月开始在淘宝卖祝福饰品，从199到299到1999 2999不等，甚至有老板花3万要他录苹果祝福视频，祝福视频单接到拍不过来，所以这个月他有60多万，税前有60多万。 OK， 哦，是祝福视频是啥？什么叫祝福视频？就是录一段祝福的话给对方吗？哦，这也可以卖钱，呵呵，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这开眼了。我们有网友有没有请他拍过祝福视频的呀？啊，这个想法很特别。观点护城风被封等一系列封号来看，只能证明中共的脆弱。中共网络管控归根究底的原因不在于谁说了什么，而在于中共能这么做，再开个号继续说就是了。每一句真话对中共都是一阵毒药。提问：王先生最近防火墙泄密带来影响有什么评价？我没什么评价，这要听懂技术的拿到这些泄露的文件来告诉我们到底他讲的是啥。如果他仅仅是一些技术文件，让很多人去了解这个墙的结构，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特别的影响。我们当然知道中共在干这件事情，那泄密的文件是让大家知道他是怎么干，这个需要技术人员来告诉大家他们原来是这么干，我们想办法要拆解它，应该怎么去拆解，但是似乎没有人跑出来做这个工作啊。观点：因为护城风推荐苹果不推荐安卓，所以护城风推荐什么就被网友问这是苹果的吗？不推荐就会被网友问这是安卓的吗？推荐的牙刷会被问苹果牙刷吗？不推荐被问安卓牙刷吗？然后演变成为苹果住宅、安卓住宅，最后演变成苹果人、安卓人，这恰恰是护城风接受了别人对他的嘲讽。OK， 情况护城风的收入主要来自直播打赏， 特别是排队跟他讲话的那种，是按照拍卖的形式来，花最多钱的那个才能获得跟他对线的机会。对线就是对话什么 OK， 相当于在王老师这里被念留言的机会需要花钱买，所以他特别热衷于对讲对立话题，对立性的话题，可以把对线的机会卖出很多钱啊。OK， 乖点，我觉得护春风性格偏激是中国环境造成。他偏激吗？我看过一些切片，我不觉得他偏激啊。有些观点是这样的，直播的博主，我也是直播的博主啊。你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不是那么深思熟虑的，你没办法把话说的那么周延，你会有些不周到的地方，这个很正常，因为你没有时间准备，你 0.01 秒你就要开始做出回应，做出反应，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看过一些他的切片，我没觉得他很偏激啊。比如手机用苹果，超市去山姆，这个并不偏激。不偏激是啥意思？是他的判断呢，他觉得苹果手机好啊，他觉得那些山寨手机都是吹牛的呀，他觉得特斯拉最好啊，他觉得国内电动车不行啊，他的判断并不偏激。这偏激吗？这不偏激啊。为什么大家去山姆会员店？他觉得安全啊，这就是食品安全、啊、他还支持西贝呢，这偏激吗？我不觉得他偏激啊。因为我真的是吃过相信国产的亏，还差点买到烂尾楼，万幸公司拖欠工资，首付不够，不然就成了空降兵了。是的，观点真说真的不行，说对的也不行。所以小时候在学校学的东西为什么会在社会上不怎么适用？在社会上学的似乎感觉学校都是骗人的，有点人格分裂。学校也骗人，社会也骗人。学校洗脑工具，当然他骗人，社会也骗人，就是你被社会毒打，都骗人啊。情况护春风的收入是最近一年才涨得比较夸张，他的主要收入包括直播打赏大概10万，广告收入大概5万，带货收入大概5万，平时一个月大概20万。他在上个月搞起了收费祝福视频，最贵的3000一个15秒的视频，非常多的海外跟国内的副歌买，每个视频放到抖音都有几万个点赞。 OK， 观点，这些年墙内的言论管控绝对超出想象，反送中那几年甚至抖音主播不许讲粤语，我以前天天看锵锵三人行，一点红线都不踩，因为不够建制，那么久的节目说停就停啊。所以哪怕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看过护春风的直播，但我真的很珍惜也很怀念这样的声音。 OK， 观点，带着孩子来加拿大快4年了，几乎每天都听王老师直播，受益颇多，谢谢王老师，谢谢你的支持啊，谢谢啊。明谢黄 Chris， 谢谢，感谢王老师多年的陪伴，努力1年，终于8月12号登陆日本，在日本1个多月，焦虑消失了，不安感也消失了，祝王老师越来越好，谢谢，也祝你越来越好，也祝大家越来越好，也祝大家能够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下安然的生活，不要焦虑啊，不要焦虑啊。好吧，还有吗？再来。没了。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咯。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